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看雅各书，今天很简单，就两节的圣经。我们要来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的第四章的四到第五节。雅各书的第四章四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这些淫乱的人，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我们深知魔鬼撒旦他不想听到今天的信息，他不想要让我们能够明白魔鬼的工作，魔鬼在今天这个世界里的工作，对他的儿女的搅扰、试探、欺骗。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点醒我们的心。主啊，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明白这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难处。主啊，帮助我们。主啊，那我们活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却不爱这个世界。主啊，但是这个很难。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这样的缠累当中能够脱离出来，能够来真正是走在基督你所命定给我们的道路上。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无论讲的听的，主啊，都能够被你的话语来提醒和造就。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这一次还是接着上一次的那个大的主题。我上次大的主题叫做重新得回在基督里的生命平安，那这是第二次，所以呢，我们的一个小题目叫做不与世界为友。我会用四个的方面来根据圣经讲今天的信息。那第一个方面是什么是与世界为友，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与世界为友在神面前为淫妇，第三个是与世界为友在神面前为仇敌，那第四个方面就是最后一个方面就是与世界为友在神面前仍为爱人。可能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呢，慢慢的我就会解释清楚一点。我们来看第一个的方面，什么叫做与世界为友？那么与世界为友，当我们展开这个与世界为友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要先明白什么叫做世界。什么叫做世界？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们的查经或者是弟兄姐妹也给我们提醒，不要爱这个世界。但是什么叫做世界？什么叫做不要爱世界？世界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创世纪你读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蛇引诱了那个夏娃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神就出来，然后呢审判这个蛇还有这个女人跟男人的时候，神第一个审判的是蛇，所以神审判蛇说，你呢用肚腹来走路，终身要吃土。神对这只蛇的审判不只是说对这只蛇本身而已，而是我们知道它是对撒旦的一个审判，因为神里面很清楚地说到，你的后裔要与女人的后裔为仇，女人的后裔要踩上你的头，然后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呢，这不只是神在审判一只蛇，而是神在审判撒旦在这件事情上来使人来失败，使人来犯罪。所以当你读完之后呢，你慢慢就看见，那么接下来好像没有记载过太多关于魔鬼的事情了。是不是魔鬼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他在那边反思，他在那边悔改，他在那边认错呢？ 其实从圣经里面，如果你可以去看一些蛛丝马迹的圣经的一些启示的话，你可以知道魔鬼并不甘心就这样子的失败，他并不甘心就这样子的去被神来审判之后他就放弃了，而是他仍然的凭着他抵挡神的这个心，他要在地上来建立一个黑暗的国度，他继续的将主意打在神所创造的这些人的主意的身上，他诱惑了亚当和夏娃，他被赶出了伊甸园之后，他仍然的继续的要做一件的事情，就是来抵挡神。所以他不仅只是用着这些天使，堕落的这些天使来跟着他来抵挡神，而且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黑暗的国度，招聚更多的这些罪人，就是神所创造这些罪人一起的来抵挡神。所以你知道他就建立一个反对神抵挡神的这样一个系统，这样的系统渗入到人类罪人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宗教，比如说政治，比如说哲学、科学、艺术，甚至人类的这些的伦理道德里面，都被魔鬼的这些的要建立的这个黑暗的势力来渗透进去。我们举个例子，你就能够更加的清楚。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把偶像就当作我们的神，我们就觉得这个神就是我的神，这个神就是应该去拜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妈妈告诉我从小就要去拜的，这是谁谁谁告诉我就是要去拜的，我们就是拜这个神。但是你知道这个背后的那个力量，这个偶像背后的权势，就是从魔鬼来的。为什么？因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很简单的，神将人里面有一个宗教对神的一个需要，所以人是要寻找神的。无论亚当夏娃已经犯罪之后，人会继续的来寻找神，但是人对神里面的这个渴望，恰恰魔鬼就利用了，他就造出来偶像，他就造出来地上的，用地上的一些神所造的这些牲畜，神所造的这些昆虫，神所造的这些人来当做偶像来拜他。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人去拜不一样的偶像，有山就拜山神，有海就拜海神，有河就拜河神，那有人有英雄就拜英雄，比如说你拜关公。所以你可知道魔鬼在各个的方面，在这个宗教的方面，他来抓住人的心，使人不能够去认识这位真神。同样的，魔鬼用很多很黑暗的势力来阻挡人去认识神。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雅各这里所说的与世界为友，而是要指的是一个黑暗的撒旦那个抵挡神的势力。这样的世界有什么特点呢？这样的世界，圣经里面说，里面充满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如果你看这三个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好理解，但是这三个词可以总结为一个词，就是撒旦所要给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呢？眼目的情欲、今生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人要去满足我们自己。所以这三个的词的最终核心的一个就是我，就是我这个人。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就是你来吧，我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你肉体的需要他可以满足你， 你眼目想看的，他可以满足你。你今生想要的一切的骄傲的事情，你想可以夸耀的事情，这个世界能够满足你。当我们看到说，哦，刚才说到一个撒旦一个黑暗的权势，好像看起来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撒旦是很聪明的，他不是把一个很肮脏的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推销给你，他是把这个很肮脏很有罪的很恐怖的这个东西，他用一个很漂亮的盒子给包起来，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包装纸包起来，然后这个就是今天这个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样子，是被撒旦精心的包装过的，被撒旦精心的来修饰过的。所以这个世界不只是对这不信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很喜欢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喜欢这个世界的话，那么今天就没有这篇的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爱世界，那雅各就不会说您不要与世界为友，但是恰恰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喜欢这个世界，我们脱离不了这个世界。我指的爱这个世界，不是说你今天买了一件新衣服你就是爱世界，不是，不是这么简单。我刚才说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撒旦是要来满足我们里面的这个私欲。我们里面的这个私欲常常的想要这个世界来满足我们。这里面的这个是叫做什么呢？中国有一句话，如果大家知道，叫做糖衣炮弹。里面装的是什么？里面装的是一个炸弹，定时炸弹，甚至我想把它比喻为一个慢性的毒药。撒旦把这个东西给你，就是一个慢性的毒药，你会觉得很舒服的。这个世界真的给你很舒服的，你想要什么他都可以给你，你今天想要什么他都可以满足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慢性的一个毒药。撒旦是一个很高明的一个钓鱼的高手，所以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姐妹在这里是有钓鱼的，你就知道一个钓鱼的人他不是只是一种鱼饵，他会告诉你不一样的鱼钓不一样的饵，用不一样的饵。撒旦会让我们知道他的可怕。我们不要自信以为我不在一个方面犯罪，或者我不在一个方面喜爱，我就是万事大吉了。在撒旦的那里，不一样的需要他都可以有不一样的鱼饵来钓我们。你喜欢名声吗？撒旦会让你有名声。你喜欢在事业上成功吗？他会给你事业的成功。你喜欢亲情吗？他也会用亲情来牵绊你。你喜欢钱吗？他也会用钱来钓你。你喜欢你的身体更加的健壮吗？他也会用身体。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其实现在很多人喜欢健身，这是好事，但是有些人健身到一个疯狂的程度，是他一定要这里多少肌肉那里多少肌肉，是每天投入多少个小时去健身的。还有友情等等的爱情，撒旦总有一样会是适合我们的。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要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其实我们在座的，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我们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来被这个世界来吸引。这就是说到接下来雅各所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与世界为友。什么叫做与世界为友？我们跟别人做朋友，你会怎么做朋友？ 这个人跟我三观很合，是不是？你跟他觉得谈得来，是不是？有相同的兴趣，是不是？那么如果你把这个你的朋友换成世界的话，那么我们与世界是成为好朋友的，我们想要与世界为友，跟世界是很亲密的，甚至认同他的。可能弟兄姐妹会觉得我并不会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上周在夫妻组，我们丈夫组有一起的交通，在我们这一辈同一辈的人中，已经三十几岁这一批人，其实都有孩子，孩子都很小，但常常的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教育的问题。那我们有谈到一点是，要不要鸡娃？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要不要鸡娃？那我们住的西边，可能大家不是很鸡娃。就是我们说，如果你到 Epping， 你到 Collingford， 你到这些北区的话，你不鸡娃，人家都觉得你有问题。所以你会活在一个难处的当中。我们也不要认同他，我们不认同他，我的孩子以后会不会赶不上？但是如果我放任他，就好像有信心说，哎，我把他交给神吧，那又好像是吧，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都是会有这样的挣扎的。我只是刚才讲的一方面，但是我们有可能其他的方面，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对的，就是应该这样做，就是应该这样子行。所以与世界为友是什么呢？圣经里面也有说，爱世界，属世界，效法这个世界，跟随这个世界。与世界为友是对的吗？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圣经有很清楚的说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我们头脑里面有时候真的很清楚说这个真的是不对的，但是能在世界身不由己，我没有办法去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与世界为友，在神面前神会怎么看呢？雅各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到，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其实这里翻译中文翻译是比较的文雅的，如果你看一些英文的版本翻译，它是翻译什么？你们这些奸夫淫妇，是很不好听的，就是雅各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来表达他的一个意思。他怎么会用这么样的词表达弟兄姐妹说你们这些奸夫淫妇？这样的词好像非常的严厉，甚至好像说很难听。但是中国有句话叫做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我想雅各是出于一个爱的一个心去表达这样的一个事情。这里不是说到这些弟兄姐妹犯了奸淫，有一个属灵上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个那个肉体上的这样男女关系的不正混乱。这里说到的是属灵关系的一个混乱。什么叫做淫妇呢？一个淫妇是她在自己婚姻或者是对自己的配偶不忠诚、不专一。我们知道，当我们如果你是一个道德感比较强的人，你会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觉得做这样的事的人是很不好的。但是雅各这里的一个批评，或者这里的一个劝诫，他对的是这些弟兄姐妹基督徒来说的。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在神面前为淫妇的人，你们这些与世界为友的人，所以其实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的一心都投入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所看见的就是一个不忠贞的人，不忠心的人，不专一的人。我们在想，如果一个淫妇她犯了这样的错，她的丈夫会是多么的伤心。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如果同样这样不忠的话，我们做了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淫乱的事情的话，对这个世界这样勾勾搭搭眉来眼去的话，怎么能不伤神的心呢？第三个，与世界为友，在神面前是做仇敌。我们知道，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是仇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罪人，我们来抵挡神。但是当我们信了福音，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与神来和好。但是我们与神和好了之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了，然后现在又转到为与神为仇敌。这是这一段要讲的。我们本来是仇敌，我们信完主了，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后面我们又转回世界去，我们成为神的仇敌。好像一个乞丐，一个小乞丐被一个富翁捡到家里面来，那个富翁很爱他，叫仆人给他洗澡，给他穿衣换衣服，可能这个孩子从来都没有穿过鞋子，但是呢给他穿上好的衣服，给他穿上鞋子，给他洗澡剪头发，然后让这个孩子躺在床上能够给他饭吃。所以当那个小说里面描述这个孩子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第一个念想就是，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我真的从前一刻好像一个在街上乞丐，现在就在一个很温暖的床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愿意的来爱他，来帮助他。这个就是基督徒。我们被神好像一个乞丐一样从街上捡回来，然后呢，神照顾我们，神爱我们。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他觉得他的这个养父怎么还不快点死啊？为什么？因为他这么有钱，他要赶紧要继承他的家产。所以就变成了这个养父的仇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不小心，或者当我们想要一心的来跟随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又转为神的仇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撒旦的一个黑暗的势力在后面的操作，他所要做的就是让神的儿女来远离神，让神破坏神与人的关系。一个仇敌又可以怎么说呢？这里说可以说是一个背叛的人，一个背叛他主人的人。 我们知道背叛的人叫做什么？如果在今天来说，叫做叛国。这是在哪一种的文化和社会里面都是不能容忍的。我知道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加入了澳洲的公民。如果你加入公民，你会有个宣誓的仪式。宣誓的仪式，你肯定会有一句话你要说出来的。怎么说呢？就是澳洲，我把它写下来，它就是可能你们中间可能还记得，他说：“从现在起，以上帝之名，我宣誓将忠诚于澳洲和其国民，分享其民主信仰，尊重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和遵守其法律。”所以里面有做到一个很重点的词，就是你今天我的宣誓是我要忠于澳洲，我要忠于这个国家，我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就是你不应该来背叛这个国家。所以同样在神面前也是，我们当与世界为友的时候，我们就反而成了神的仇敌，我们与神的仇敌成为朋友，我们与神的仇敌成为了朋友，这是对神的一个背叛。但是刚才讲到这么多，好像很沉重，好像觉得我们就是很就是在神面前是做淫妇，在神面前也是做了仇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第四点我要分享的是，与世界为友，在神面前能为爱人。里面有说到一点，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想经上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所以雅各在上面说到，你们是淫乱的人，你们是与世界为友的人，但是他后面没有在一个很严厉的身份在指责说，哦，那你们就是完蛋了，那你们就是无药可救了，那么你们就是没有希望的。雅各没有这样讲，雅各相反呢，他调转了一个方向，他说你们记起来，要记起来，经上有这样记载，他说神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里首先要说到是有一个翻译的难处，就是这个灵到底指的是人的灵还是神的灵。但这个是我只是把这个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看到不一样的解经书的话，你会明白有两种，至少两种的这样的解释，大方面的解释。那我不想误会弟兄姐，给弟兄姐误解说我只选择一种方式。如果说到是人的灵的话，这里可以翻译为神嫉妒爱慕人的灵，就是神嫉妒爱慕人的灵。第二个，如果是神的灵的话，那就说到是圣灵，就是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是，神不愿意人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神无论是爱人的灵，或者是里面人基督徒里面内住的圣灵，恋爱至于嫉妒，所以神有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意念，就是不愿意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与世界为友的光景当中。所以在接下来有说嫉妒是什么意思，这里说到嫉妒爱到一个嫉妒的地步，有圣经这样翻译，恋爱至于嫉妒，是爱到一个嫉妒的一个地步。所以 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嫉妒常常是一个很负面的词，就是你嫉妒他，或者是有人有什么东西我嫉妒他等等的。但是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如果用在神身上的时候，它是一个正面的意思。如果大家有记得出埃及记的第20章的第5节，那里有说到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是忌邪的神。所以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的话，那你就是可以翻译过来是耶和华是嫉妒的神。神是一个嫉妒的神，为什么？因为神不容许另外的一个人或者另外的一个的什么东西来分享他的独一的这个的位分和荣耀。所以神不允许人或者其他的东西来分享唯独属于他的敬拜 和这个荣耀的这个地位。就像好像一个夫妻一样，一个新郎跟一个新娘，或者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这样的关系是独一的。就是当婚姻确立之后，当婚约确立之后，这个妻子理应只能爱这个丈夫，这个丈夫理应只能爱这个妻子。所以同样的，当这个妻子或者这个丈夫对别的女人或者男人眉来眼去的时候，那么如果这个丈夫跟妻子没有爱他的话，没有出现一个嫉妒的心的话，这好像有点不正常。我记得我以前我们在我们结婚之前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能够很深的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感觉。当在热恋当中的人，当看到你的女朋友跟别的男生多说一句话，或者他的眼神里面有比较热情的时候，在我的心就不开心了，真的就不开心。为什么？我觉得你为什么跟他多讲这么多话，你怎么跟他单独讲这么多，就是里面有一个嫉妒。你有没有觉得你就是属于我的？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当然这个是我要学习，我学习的功课。我有一次我带他到我家去参观我家，然后我给他那个看我以前的相册。那你知道以前相册很多同学啊怎么样子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是谁那个是谁，但其实不用继续讲下去，对不对？但是我就想跟他讲说，哎，这个女孩子我以前比较喜欢她，对她有好感等等，这个怎么怎么样这样子。他刚开始没有讲什么，但是后面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所以其实这种就是里面的那个的嫉妒，所以这个是正向的一个嫉妒。所以神同样的，对神来说，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心腹，我们理应把我们的心完全的交给他。所以当我们与别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神深爱我们，我们的神爱我们，所以他爱到一个地步，他要嫉妒，他又觉得这是不对的，你不应该这样子。所以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有说，他说一个丈夫他是越圣洁和忠实，他越爱他的妻子的时候，当他越发现他真正爱他妻子的时候，他就会越发的有这样的感觉，甚至好像烈火一样的嫉妒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承认我们有一些的方面是 爱这个世界，想要去追随这个世界，或者认同这个世界。其实神知道我们这样的本相，也知道我们这样的光景，甚至好像我们扮演的一个角色在神面前就好像那个淫妇一样，或者是好像一个仇敌，一个背叛的人一样。但是神是不是就这样子丢弃我们呢？神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就离婚，或者是我要以叛国罪来处决你？没有的。所以在旧约里面，其实淫妇这个词你可以去查，常常是神来形容这些以色列人的。当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就说你们在犯奸淫，你们在犯属灵的淫乱。但是神同样的有另外一个安慰是，虽然如此，虽然你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仍然的爱你们。所以在以西结书那里，在何西阿书那里，神叫何西阿去娶那个妓女，收他那些淫乱所生的孩子。神要说什么呢？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即使你们仍然的这样的，在这样的犯奸淫，在这样子的淫乱的属灵淫乱的这样的环境光景当中，但是我仍然的爱你，我仍然的像那个丈夫一样愿意的继续的爱你，把你挽回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这一段所要讲的，是神的爱是烈火般的爱，他仍然的爱我们，他仍然的愿意的来接纳我们。所以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何西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所以我很喜欢一节的经文一节经文翻译，它是在当代译本，它有翻译说，翻译这第五节，他说，圣经上说，上帝所赐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深愿我们完全属于他。这就是神的爱，他深愿我们完全属于他。我想在地上有很少很少的丈夫会用这样的心，这样的爱再去接纳一个背叛他的妻子，或者是一个妻子去接纳一个背叛她的丈夫。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会去接纳一个曾经背叛这个国家的人。但是我们的神，他愿意的来接纳我们。那这里是不是说到说OK, 神就是一个很随便的神，神就是一个没有原则的神，就是好，你来吧，我接纳你。不是，神他的爱是他不计较，他愿意不计较，但是他也是不愿意妥协，他需要人来回转，他需要人来悔改来接纳。他有接纳，但是人需要来回转来向他。所以在耶利米书的第三章的第二十二节，在耶利米书第三章的第二十二节，他有说到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所以有些人就说，那么这样的神是不是没有原则的神？这样的神是不是随便呢？你要知道圣经还有另外一面我们没有讲的是，神他有公义。所以当神的儿女一直的不回转不听的时候，神管教的杖也是严厉的，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但是我们在想，神他仍然的愿意的来接纳，仍然的盼望我们能够回转。所以这里说到淫妇，这里说到仇敌，但是神的爱在那边愿意的等候我们回转。但是你说如果不回转有什么，又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要说到这一次我们的大主题。常常我们觉得在世界是很好的，我们享受世界的这些的好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暂时的，也刚才像我讲的，这些是有害的，就像好像慢性的毒药一样，是对你属灵的生命是有害的。另外一点，与世界为友，世界不会把你当作真正的朋友，我们只是被撒旦来利用而已。当被利用完之后，我们就被丢弃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犹大一样，卖耶稣的犹大，当他凭着自己的心，他一定要去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定要去把他父子卖掉来得这个钱的时候，圣经有说到一句话，说什么？撒旦怒了他的心。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撒旦在后面的推动，然后呢他要一直要卖这个他的父子，但后面他良心觉得后悔，但是他没有悔改，他只是良心觉得后悔，他就跑回去跟他那个祭司长他们说，他说我把钱还给你，然后呢你怎么能不能放过他或怎么样子。但是他们说什么？他说已经太晚了，你的钱仍然归你吧。所以后面他就去吊死了。所以这个世界其实连撒旦对自己的这些的猜疑，或者对自己的人都是利用完就丢，何况是基督徒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爱这个世界，你能够得到一些暂时的舒服好处，但是撒旦不会把你真正当作他的朋友，他只是把我们当作一个羞辱神的工具。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爱这个世界，做这个淫妇，做神的仇敌，有什么样的生命和平安可言呢？第二个，我们活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爱世界，认同这个世界，你就知道你活在一个不走在神的路上的一个道路上，活在一个刚硬悖逆不顺服的当中，像圣经说的，你应着景象。那么我们知道，像刚才说的，神的管教，神的这些的管教会领导，还有自己享受不了神给我们预备这样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说到世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呢，与世界为友是说到一种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心愿意来与这个世界来为伍。其实真的是有时候是需要勇气来活在这个世界。做基督徒是需要勇气活在这个世界，或者是 我有时候想的就是要厚点脸皮活在这个世界。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在我中国大学的时候，你知道中国大学很多人都不上课的嘛，就是每天打游戏，打最后一个月在突击，然后在那个，那他想着怎么过考试呢，就是能够抄嘛，是不是，然后大家抄。所以在大学里面，其实对我来说有个很大的问题，不是，我不是作弊，就是怎么样子不跟他们一起作弊。你认真学，但是他们不认真学，但是他说来来来，你们坐我旁边，然后呢跟我一起，然后你到时候做完之后给我抄一下。但这个挑战很大，为什么？因为有些是蛮好的朋友。所以我记得常常的就是很难受，就是他们全部人都是坐到后面去，为什么？因为以为老师看不到他们。那我就祷告神，我说主啊怎么办，这个是很难的事，你坐在旁边他说给我抄，不给我抄就那个，是吧，都在一个班的同学。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就祷告主，我就想了一个，主就给我一个方法，他说好，你每一次呢，就我了，我每一次呢就是考试我坐在第一排，你坐在第一排，因为他们全部人都坐后面去，他就不敢抄了嘛，哪有在第一排就那么明目张胆的抄。所以我每一次考试完，我考试之前我就坐在第一排，因为没人跟你抢，所有人都坐最后一排，没有人跟你抢第一排，所以我每次就坐第一排，坐完我就走，这样子。那他们后面怎么抄就不管他了。那有一次呢，有一个科目是很难很难的，非常的难，这个科目是挂了很多人，而且我真的也学不懂，我真的也不懂，读了一个学期也不懂。那快考试了，那就很难，所以我就祷告主。你知道很奇妙，就是他有发那个卷子，就是之前有那个练习卷子，然后呢有三张的卷子，然后呢我仔细去，突然仔细去看一下这个卷子，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每一年的三张的考试的那个卷子呢，其实他就是把那个数字改了一下，其实就是说题目都是一样的，就是数字改了一下。然后我就去猜，我想可能他老师出卷就是懒得出卷，就是把数字改一下而已，就是说懒得再出题了，就是把那个数字改一下。然后呢我就好好的把这三张卷子给做了。那我心里面知道，我心里面有个感动，就是应该是这三张卷子这样子，就是这上面的题目。但是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就跟我分在一个的房间，分在一个教室里面，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就过来说，我真的是不行，我真的是一点没准备，我真的是挂这样子，你们帮帮我这样子。那其实真的是很难，比考试还难，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当卷子发下来之后，确实是一样，就除了最后一道大题，其他全部一样。所以呢我就做完了，但是对他来说呢就没有办法，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后面就跟他说我不行这样子。然后后面可能就这个朋友就好像失去了这个朋友。但是其实有时候当这样的牺牲值不值得呢？我觉得是很值得，但不是说我们无情的。那在这些的原则上有没有觉得哦，值不值得呢？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讨论。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 是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十四节，他说我们一起读吧。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好像是两幅的图画。一幅的图画呢，是保罗钉在十字架上，世界在他的对面。另外一幅图画呢，就是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保罗在底下，在他的对面。这里说到一个什么意思呢？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不是世界被钉死，就是我要被钉死。所以没有与世界为友的可能，或者不应该有这样的可能。但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的求主来带领我们，然后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将这些对世界的喜爱、对世界的这些兴趣、对这些世界的这些的爱，能够慢慢的被主的爱来充满。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除掉这个爱世界的心呢？保罗这里也说，爱主就可以了。他以主为夸口，所以你爱主就可以了。不是你今天回去就是，我喜欢游戏机我就丢游戏机，我喜欢其他的东西我丢，不是的，弟兄姐妹，而是你要爱主。当我们爱主的话，爱世的心、爱世界的心，慢慢的就会消失。当你愿意一直在向主的时候，爱世的心、爱世界的心也慢慢的就没了。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胃口。所以我们有一点的祷告，盼望今天这个信息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当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一心想要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好像做淫妇一样，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背叛的你的仇敌一样。主啊，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真的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对你的爱有没有够专一，有没有够忠贞，或者我们真的是真的是像淫妇一样，我们这个也爱，那个也爱，我们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主啊，帮助我们做这样的提醒。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单纯的来向你，单纯的来爱你这位主，以至于我们爱世界的心我们就越来越少，我们爱你的心我们就越加的增多。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也帮助我们能够来忠贞的来爱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交通。盼望主你使用这样的交通，让我们更明白主你的话。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